一部经通了啊，一切经都通了。别注意说，不但是一切佛所说的经，一切诸天，一切人，一切众生啊，他所说的没有一样你不贯通啊。我们今天讲全世界到底有多少宗教，我搞不清楚啊。我在美国听说有大概就有200多种宗教啊，我在美国听说许许多小的宗教的时候，我们听名称都没听说过啊。现在在新加坡呢，那么我们一般讲的9大宗教，这些宗教大概信徒啊都不少，说起来了大家都知道。佛经里头啊，你只要找到这个点呢，所有宗教都通了。不但佛经通了，什么经都通了。不但是出世间法你通了，世间法也通了。菩萨怎么这么谦虚，这么客气呢？这里头有大道理，大慈悲呀，这是教我们呐、你要一门深入，一门深入啊，你才能够得定，你才能够开智慧，智慧一开，全部通达。所以他不教给我们广修多闻，如果广修多闻变成什么样子呢？你在这一点呢，你不会去找中心，你要到处去找，那就绕圈子，怎么绕也绕不到中心去了。广学多闻呢，绕圈子，永远找不到中心的。一门深入啊，你才能找到。道理在此地。我们要想真正的禅定，真正开智慧，就不能不知道一门深入啊这个妙法了，绝妙的方法。所以古大德学教，经教只学一种，修行只学一个法门，他专了，专精。那么需要多少时间他能成就？个人根性不一样，一般大多数3年到5年，我们看到很多，你去看高僧传，你去看居士传，甚至于你去看善女人传，这是过去佛门四众同修的修学，3年5载啊，都有殊胜的成就，有的开悟，有的正果了，可见这个事情不难啊。我们现在修行，学了几十年，学了一辈子，你一点消息都没有，毛病出在哪里呢？出在广学多闻。广学多闻也是佛说的，你要知道佛说广学多闻是给谁讲的给善财童子53参时候讲的 那这个时候啊，你要广修多闻了。他的条件是智慧开了啊，才能广修多闻呐。智慧没有开啊，老老实实跟老师一门深入啊，也就是刚才我的比喻，没有达到中心点。达到中心点呢，那个时候广修多闻啊，四弘誓愿里面法门无量誓愿学。啊，是第二个阶段，我们现在在头一个阶段。头一个阶段是什么呢？烦恼无尽誓愿断了。啊，断烦恼呢，一门深入。能断烦恼啊，一门深入能断烦恼啊。啊，学的法门太多了，烦恼不能断了。所以是。尽思烦恼断，尘沙烦恼断，无明破了一瓶了，才有资格广学多闻啊。所以广学多闻不是对我们这个程度讲的，我们现在急需要的是一门深入啊，也就是你还在十法界，你没有脱离十法界，你没有资格广学多闻。你应当把功夫用在烦恼无尽誓愿断啊，你烦恼断了，不但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，你已经其如一真法界了，这个时候你才有资格广学道啊。这是我们不能不懂得的啊，不能不清楚的，然后再想着我们今天学得这么辛苦，费了这么多功夫，一无所成，一无所得，原因在哪里呀？你就明白了。这一桩事情不能不说清楚。这个疑问要不能解决，对于我们的修学决定造成很大的障碍。啊，如果我们很冷静地去思考，去观察，啊，我们看看过去读书人啊，十八九岁、二十岁考中进士的人不少啊，啊，二十岁在现在还是个小孩啊。考中进士，当时政府就委派他做地方行政长官了。啊，我们在历史上看到，啊，有做知县的县市长，这个很普通的。有一些名列在前几名的委派到地方知府啊，管七八个县到十几个县，也不过就是这二十岁的样子啊。他能够啊治理井井有条，他从哪里学来的？这个智慧能力从什么上来的？一门专精里头来的。 古时候教学，不论是佛法世法，都着重在开悟。佛家着重在开悟，儒家教学也是着重在开悟啊。你有智慧就能办事，有智慧就能解决问题。你不开悟，不开悟没有智慧。所以从前教学科目啊只有一门，天天念一本书啊，不是一天念好多本书啊。你看现在学校的学生啊，我看到小学生背个书包很沉重啊，一天每一本书念一段，念好多本呢、他那个头脑念得很乱啊，念得很辛苦啊，他什么都不知道啊。这是方法有了问题，中国方法论，中国人念一样啊，决定不可以同时啊学两样啊，你脑子里头日夜就想一桩事情，容易得病，容易开悟啊。这教学方法不一样啊。我曾经说过，但是没有做过实验啊。我想现在学校的教育啊，比如说这个学校的学生他在这个一个学程啊，或者我们讲一个学期啊，四个月当中，主修的课程呢，大概有五门到六门，假如我们换一个方法，我们在四个月当中啊，一样啊，也能够完成这么多功课。但是教学呢，我们一门，一样一样的教。啊，学国文一个月，这一个月当中没有别的课，专门学国文。啊，第二个月呢，或者学数学。看功课分量多少，我把它分开，完全把时间上集中学一样，一样学好了再给你学第二样，它都有收获啊。不是叫你一天要换多少样啊，把你搞乱了。我想如果采取这种教学的方法，效果一定比现在学校要好。可惜没有人做实验啊。那么我们现在想了这么多年，哎，居然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啊，我们可以在马来西亚做个实验。马来西亚这个华校啊，就是中国华侨办的学校，有独立中学啊，那个是真的独立了，不受国家教育政策的限制，真的是独立了啊。我们到马来西亚去啊，建议啊他们去教四书啊，教中国古典的这些文学经典，让他们来做个实验啊。这个实验最好呢从小学讲起啊，小学生 一二年级，六七岁的小朋友，记忆力好啊。我们教他念诗书，每一天教他一段，这一段呢，让他念得很熟。上午教他一段，下午教他一段。小朋友啊，你教他念一段书，大概他念五遍就能背诵。能背诵之后啊，教他背一百遍。这个聪明的人，记忆力非常好的人，看着他念一百遍，程度稍微差一点点，念两百遍，他永远不会忘记。上午上一堂课，下午上一堂课，一年一部四书啊，就背得很熟很熟啊。这个东西呀，将来他就能够啊，齐家治国平天下了。他十几岁呀，可以做县市长啊，做得比现在县市长高明啊。我说我们可以做一个实例，来试试，将中国古籍里头重要的典籍，从五六岁到十一二岁呀，全部把它背诵完了。背完了之后，到第二个学程研究讨论，把从前背的东西研究讨论。为什么呢？十三四岁呀，智慧慢慢开了，就可以入讨论的阶段了。十二岁以前智慧还没有开，记忆力好，所以利用童年的记忆，少年智慧开的时候在研究讨论，效果决定不相同啊。佛法亦复如是啊。我们现在虽然好像是社会进步，进步只是物质文明进步，其他的退步了，不是在进步了，大幅度的退步了。我们智慧没有了，常识很丰富，智慧没有了，常识不能解决问题，把这个社会问题越搞越复杂，搞到全世界人心惶惶，活在这个世间没有安全感，你说多可怜。原因在哪里呢？没有智慧。儒跟佛教给我们的都是教我们开智慧，智慧开的人心是定的。佛家讲戒定慧三学，戒是方法，是手段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所以方法手段不能不讲究。先定下来，定心起作用啊，就是智慧；心要不定呢，起作用啊，就是烦恼。然后我们才知道古人用的这个方法有道理，他的教学方法、教学手段有道理，教我们一门深入。所以菩萨在此地为我们示现，说大慈大悲，我唯一之一了。唯有一才能够通一切。华严经常说着。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一多不二啊！那个一真通了，那就是一多不二，什么都通了啊！接着第二句说：“ 就一心中啊为之少分，如一念佛即有多门，我当之一啊，愚不能知。啊，这个都是啊全巧实现，都是教导我们的。啊，念佛法门很多，我们在许许多多念佛门里面，我们也只知道一门。啊，像现在我们所选择的持名念佛，啊，我们只选择这一门呐。啊，实相念佛我们知道不多。啊，观想念佛，观想念佛，啊，那我们就知道不多了。一门深，啊，然后就门门通达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懂得他的意思。啊，这个是自谦推升。啊，它含着一个意思在，这个意思在佛法常讲密意。啊，这是大慈大悲。下经别说二十一门，啊，我们在此地把它省略掉。啊，这华严经的人比丘给善财童子讲念佛法门，讲了二十一门。啊，二十一不是数字，也不离数字，二十一是表法的，代表大圆满。啊，密宗里面表法通常用十六，用二十一，啊，表圆满。啊，你看《弥陀经》里面讲西方极乐世界，距离我们娑婆世界211佛刹，啊，那个211居止的，啊，这是无量寿经上讲的，211居止，就是弥陀经上所讲的100,000亿佛国度。弥陀经上是显教的表法，无量寿经上那几句经文是密教的表法，告诉你无量寿经里头有显有密，啊，有宗有教，无所不包。 啊你看这个经本，经文虽然不长，它多么完备，它多么完美。大小乘佛法，显教、密教、宗门、教下，啊，通通都有。所以古达德称他为圆顿大乘。啊，所以他是。实际上内容啊，那就是无量无边的法门，随其意义入佛净土。啊，任何一门都能够契入佛境界。啊，契入佛境界，也就是一般人讲到的证得无上的佛果。不管哪一个法门都能证到无上佛果，所以佛才说法门平等，无为有高下。我们选择我们修学，心才踏实， 不会被外面境界所动摇啊，不会被环境所转呐、随意意境啊，智有离故。其如佛的境界是智慧啊，有侣的就是现在的话讲的享受啊。佛的境界你能享受得到啊，过去方东美先生所谓的啊，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说啊，要过诸佛菩萨的生活啊，诸佛菩萨的生活并没有离开我们现前的生活啊，但是观念不一样，想法看法不相同了。以前没有契入佛境界，我们现在这个生活过得很苦啊，过得很不甘心啊，啊怨天尤人呐、现在契入佛的智慧呀，呵，眼前这个生活过得很快乐，过得很自在，念头转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苦乐有没有标准呢？满意无标准啊。释迦牟尼佛过的是最幸福最快乐的生活啊。我们这样说法大家也能肯定呀。再想想释迦牟尼佛过的什么生活，三衣一钵啊，天天到外面去偷钵去讨饭啊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啊。在别人，我们现在人看的这个太苦了，这个我们不能过啊，不能忍受啊。他过的是世间最快乐最幸福的生活。由此可知啊，诸佛如来的这个生活啊，并不是改善我们今天物质生活，不是的，那你就完全想错了。改变你的观念，改变你的思想啊，也就是今天哲学家里所说的改变你的人生观，改变你的宇宙观，确确实实自己的身心跟整个宇宙啊融成了一片啊，他怎么不自在，他怎么不快乐啊。那我们要问，我们是不是要学释迦牟尼佛天天到外面去讨饭去偷钵呢？不需要，你那么学啊你就学呆了。释迦牟尼佛告诉我，就在我们现前生活的本位上，不但佛这么说法，儒也是这么说法啊，素富贵安于富贵，素贫贱安于贫贱，这种是很安的。你现在这个过的这个日子啊，做的这个工作，你一下明白了觉悟了，你就会安于你现前的工作，安于你现前的生活，你就过诸佛如来的生活了，你就得大自在，你就得大圆满了。所以关键在迷在悟，迷了你过的是凡夫生活，悟了你过佛菩萨的生活。关键在个迷雾， 菩萨讲的这个十门啊，这个二十门，前面十门念佛甚得圆备，后十门呢念佛妙用自在啊，这总数。啊，这个如来果地殊胜的德能圆满具足啊，啊，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能力啊，圆满的向好。菩萨为我们讲的十条，后面这个十门呢，说念佛妙用自在，懂得这个道理，懂得方法，明了境界，你就能够起伏。下面菩萨所讲的重点意趣，我们记录了几条，这些都是事实真相。我们迷了，我们不知道，所以活得很辛苦，活得不自在。第五戒，佛依法为身，清净如虚空，无念念者则念真如啊，是念法身。这是念佛里面最究竟最圆满的。念化身佛，化身，化身是我们自己的真身啊。你看看禅宗，语录里的常说，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宗门常常叫人参。什么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？这个话的意思，今天科学家所说的，宇宙从哪来的？虚空怎么会有的？星球从哪里来的？生命从哪里来的？这个虚空法界，一切万法从哪来的？怎么来的？为什么来的？问题一大堆呀！这一大堆的问题，总的答案就在这个五句。佛把这个用一句话概括了总舌。这叫法身。佛依法为身，佛不执着这个肉身是什么，佛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， 不是指这个身是自己啊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。这个说法很难懂啊。我们举个比喻，诸位好好的去想，细心去想啊。大家都有做梦的经验，你什么时候做梦啊？如果今天晚上做梦，你就好好的记住，一梦醒了赶紧起来想一想刚才梦中的境界啊，那个梦里的境界很清楚啊。然后你再问梦里头那个天地从哪来的，梦里头那么多人从哪里来的，梦里头许许多多一些万事万物从哪来的，找啊。我们梦境是个小的发生，现前这个外头是个大的发生，小大不二啊。你仔细一想，梦中所有的境界不都是自己心变现的吗？所以佛家常讲啊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啊。梦中所有一切境界都是自己心变现的，这个说法我们一般人能承认，想想是没错。佛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在眼睛一睁开，看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哪来的？你心变现，这个难懂了啊。为什么难懂呢？因为不知道心是什么，一想到心就想到这个心，这心不能变东西啊。那现在人说这个不是心，是脑是心啊，能够思想的是心，都不是，都错了。你看楞严经上释迦牟尼佛跟阿难两个在表演啊，齐出真心啊。这个问题是我们凡夫不晓得心在哪里，不但不知道心在哪里呀，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心。关键在此地啊，真的你要知道什么是心啊，心在什么地方啊，完全明白了啊。就像做梦一样啊，梦是心变的，心在哪里啊？心是什么样子的？心没有相，心能变一切相，清净如虚空。这个话有没有讲清楚呢？没有讲清楚，虚空还有相啊，不得已用这个做比喻，虚空也不是啊。可是心能现一切相，心所现的那一些相呢，那就是心嘛，心已经变成相了。所以在梦做梦的时候，梦里头心像什么样子，梦中境界就是心的样子啊。心的这个样子刹那刹那在变化，它没有一定的啊。昨天晚上做的梦跟今天梦不一样啊，都是心变现的啊。能变现的心是个空的所变现的相，那还是真的吗？我们把所变现的相当作真的，我们错就错在这里。所以佛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。啊，能变的是个空的，所变的也不是真的呀。啊，我再说一个比喻，如果 我们说相是真的，我们这个身是真的，虚空也是真的啊。现在我住这个地方，我要起来离开这个地方，那这个地方虚空应该少一块呢。那才是真的啊！如果我走到这边时候，这边虚空应该被我挤压挤过去了，那应该虚空从这边又流过来呀、啊，像水流过，那才是真的。为什么我走过去没有障碍呢？假的嘛，假跟假没有障碍。你从中细细去观察思维。佛讲的话是真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因为所有境界都是虚妄的，这个幻妄跟妄啊没有障碍，事事无碍，理事无碍，你才能逐渐懂得事实真相啊！啊，相是假的，所以相要不要分别呢？不需要。要不要执着呢？不需要。你今天为什么活得这么可怜，活得这么辛苦？你把虚妄相当真的，你起了妄想分别执着，你错就错在这里啊！啊，佛菩萨跟我们差别的，佛对了，我们错了。佛说，佛一切都不分别，不执着，没有妄想，对了。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，无量无边的妄想分别执着，我们错了。我们把这个错的改过来呀、啊、那我们就入了佛的境界了，就跟佛一样自在了。这个里面的道理很深很深啊，一部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专门讲这个问题啊，那么的确读起来很有趣味啊，专门来研究讨论这个问题啊，你真搞明白了，法身懂得了，以法为身啊，那就是像我们做梦。整个梦中境界是自己，啊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，啊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绝对不是梦中，梦中也有自己这个人是自己，梦到别人就不是自己，别人是我梦出来，梦中现出现的相，全是一个自己呀。那么又好比啊，我们把虚空法界比喻我们这一个人生，这样也好多啊。我们这个人生有很多不同的部位啊，头部、手部啊，部位不相同，每一个部位里头有很多器官，器官不相同。这就好比啊，虚空法界森罗万象啊，构成一个身体啊。我们这个人是什么呢？是身体里头一个细胞啊。啊，一切众生是一体啊。你真正通达明白了，原来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不少。你多从这边去观察，多从这边去思维，慢慢你就体会到宇宙人生的真相啊。这个真相啊，是万法一体，万法一如啊。切入这个境界的，我们跟一切众生 关系才搞清楚。原来一切众生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的，